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你好，我是丽文，让我们透过圣经神的话语一起来认识神更多，奔走天路更有力量。上一集我们研究到神对于杀人的人、打父母、咒骂父母以及拐带人口的罪行如何做出裁断。今天让我们一起继续来看看对于伤害人的刑罚。经文取自出埃及记21章18到36节。出埃及记21章18到36节。18节说，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畜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畜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若畜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好，我们的圣经读到这儿。从以上的经文18节到27节呢，是处理伤人的处罚条例，包括伤了人，但是受伤的人依然能够行走，受伤的仆婢依然能够存活一两天，受伤的孕妇因此早产，受伤的仆婢伤及眼睛或牙齿，这些被伤害的人以及受伤的程度，加害者都有不同的处罚程度。另外呢，就是28到36节呢，是动物伤人的条例。好，让我们按着经文逐一的来研究。18、19节这里说彼此相争， 可是呢在某种情况下不至于死等等啊。按照这个经文的意思，似乎所指的伤人事件是属于事先没有预谋的，只是一时冲动而伤人啊。如果是有预谋就会预备武器。两个人从争论演变成打架，致使其中一个人受伤躺卧在床，如果后来还能够扶着杖行走，那表示双方是因为争执情绪失控，可是素无仇恨，那么加害者也没有要置人于死地，这种的情况加害者可免于受罚，但是需要负上道义责任赔偿对方，是因为对方因为受伤而没有工作，失去了收入的损失，并且呢赔偿医药费。那么以上这个罪行不会被判死刑，可是要赔偿。如果在打斗中伤了人，就要付钱赔偿伤者损失的时间，并且要负责将他医好。那我们将这个条例跟汉谟拉比法典来比较哈。汉谟拉比法典的206条提到说，人若与人争吵时打伤那人，他必须发誓说我不是故意击打他，他仍要付医药费。这个法典跟圣经不同的是，加害者只需要支付医药费，而且呢接下来的两条呢还说到呢要按照伤者的身份这个赔偿的金额也不同。不过呢圣经的立场呢却是一视同仁，无阶级之分。另外呢我们把这个圣经里边刚才所讲的哈，跟赫人的法典来做比较。赫人法典的第十条说，人若打人以致生病，他当照顾他，他当带他照顾他的房子直到他康复，等他康复之后，他当给他60克勒银子并赔偿医药费。由此可见，这一方面的律例呢，圣经的立场跟这个赫人的法典还蛮相近的哦。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好，我们来看20到21节，说到人如果用棍子打奴仆或者是仆婢等等，应该怎么做呢？人如果击打奴仆或者是婢女，以致对方啊立刻死亡，就要按照出埃及记21章12节所提的，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这个处理，因为即使是奴仆，他们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人的尊严，不得任意剥夺他的性命。这一节显示神看奴隶也是人，因此对奴隶有保护的条例。这个在当代是一大跃进哦。奴隶虽然是主人的财产，但是主人也无权杀害他，那么他必要受刑。这不是指可以动用私刑哦，是要经过公开审判，然后要被判死刑。奴隶如果残喘了几天才死，就可以假定主人只是有心要惩戒他，而不是真的存心要杀害他。那这段的经文指出呢，在还没有能够证实主人有杀人动机的时候呢，就要假设奴隶的主人是无罪的。21节最后说，因为是用钱买的，在新译本是翻译为因为那奴仆是他的财产。奴隶死亡对主人来说是很大的金钱损失，这个损失已足以作为对主人的惩戒和教训。这个不能借用来作为倡导奴隶制度哦，这个只是在一个有奴隶制度的社会当中对奴隶的一个保障的条例。 那在摩西的时代依然是有这个契约奴隶啊，但是不准人虐待奴隶，这个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文化了。新约时代依然是有奴隶制度，可是对奴隶依旧是有保护的，同时也有表达奴隶制度是不当的，在哥林多前书7章21节就提到了。我们看到神颁赐这条的律例，就阻止了人对奴隶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再来看22节，这里提到伤到孕妇怎么办？如果两个人相争，伤害了孕妇，伤害的人就要受罚，做出赔偿。这里说到伤害孕妇以致坠胎，坠胎在新译本翻译为流产，但是这个翻译呢有一些的争论呢、语言学者根据原文的用法呢，认为不是流产，而是早产。主张翻译为流产是从74译本到马丁路德期间，各个译本都把这个字翻译为流产。后来第一个主张应该翻译为早产的是加尔文，加上19世纪的一些德国学者，比如说凯尔、盖格、迪尔曼，20世纪下半叶一些福音派学者从语言学证明这一节是指早产啊，那么孩子生下来是活的，不是流产，不是死产，母体和婴儿是都平安健康的，没有受到什么伤害。那么为什么这样看呢？主要是根据这个旧约提到流产的时候呢，是有一个专门的用语的，提到流产是 shikelu， 但是这一节呢是 veyazu， 这一节的字呢是指正常的生产，因此呢这一节指的是母体被击打造成早产。从语言学而言呢，没有任何理由被翻译为流产。另外一方面呢，在圣经希伯来文 gnafel 是专门指流产的胎儿，好像在这个约伯记3章16节有提到，也就是用这个字 gnafel。 但是这一节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出埃及记21章这一节呢，它使用的字是耶拉迪亚应该指的是一个活的孩子，这个说明了这里提到的是早产而不是流产。那支持堕胎的人有时候呢，就是会引用这个经文呢、来证明还没有出生的婴儿不算是人。但是我们这一节的经文的重点不是在讨论可以不可以堕胎哦，而是在讨论孕妇所受的伤害。其实希伯来人他们认为杀害还没有出生的胎儿是极度野蛮的残忍的行为，是足以导致神的审判的。那经文里边提到别害是指呢，无论是对孕妇或者是胎儿呢所造成的伤害。这里说因为相争所以令到孕妇早产，可是没有致命的意外或者是不幸，那么就要按照丈夫代表妻子和胎儿所要求的呢，更是按照公正的第三者所断定的呢，来做出应有的惩罚。
小段的默想，一辈子的学习。
在忙碌的生活中，让自己的心灵稍稍安息，聆听真神的恩言，使你再度启程时，加倍稳妥，加倍准确。
清泉甘露与你共勉。
23到25节说到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一段这里被看为是复仇法，给人的感觉就是报复性很强，而且很残忍。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时候，这个条例其实不是教人要报复， 他是要限制处罚的程度，他不要人呢在惩处犯错的人的时候超过了他所犯的罪行。基本的原则就是犯错的人要承担所犯的错啊。那么这个不是原始时代的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啊，或者是落后的司法制度，实际上它是改良了以前的一些的律法，因为它规限了刑罚的程度，只能够向等于所犯的罪行来处罚，避免有过重的刑罚。比如说一只眼要还一只眼，不多也不少啊，这是刑罚比例相等的一个原则。好，那这条的律例呢，表达的不是有仇必报，而是要人不可因为恨意使到对方承受过于他该承受的惩罚，要强调公平正义，克制恨意，不容仇恨蔓延。而且无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有钱人家不得以罚款代替刑罚。在利未记24章19到20节以及申命记19章21节，利未记24章19到20节以及申命记19章21节呢，就提到同样的原则，做出裁决来阻吓恶意伤人和做假见证的行为，这是引导法官做出判决的司法原则，而不是作为人与人之间报复的条例。由于后来的犹太人将之视为报复的方针，所以耶稣基督啊又指出了更高的标准，就是说到爱的原则远超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条例了。那么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节那里呢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看到神明明的定下禁止人私下报仇，比如说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就是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好，我们来看二十六、二十七节，说到打奴仆和婢女的一只眼或者一个牙呢，就要让他得自由离去。好，一般而言呢，古代社会没有设立律法保护奴隶的，古代没有这个律法呢，让奴隶免受主人的虐待。但是我们看到神啊，他透过摩西所赐下的律例呢，却已经有那个明文规定为奴隶带来保障了。这里我们看到，如果有人打瞎了奴隶的眼睛，或者是打掉他的一颗牙齿呢，就要给这个奴仆自由。可见以色列的律法已经大大的超越了以眼还眼的原则哦。28到30节呢，讲到动物了，提到牛啊，牛因为这个以色列人豢养的牲口当中呢，只有牛有杀人的能力，马呢是舶来品舶来奢侈品啊。好，我们讲到牛，这里的律例呢表明神看生命是神圣的，所以规定一条牛如果处死了人，这牛也要被打死，和杀人犯一样，牛也要担起流人血的罪。在创世纪九章五节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因此这牛的肉 不可吃。如果牛的主人明知道那牛是有危险的，却不把牛拴好而处死了人，不单牛要致死，牛的主人也要被处死。除非受害者的亲人愿意接纳赔钱偿命，如果受害者的家属愿意接受金钱的赔偿而不要求执行死刑，那么就要按照家属的要求交赎金。这不是用来赔偿受害者的家属的损失，而是将那个犯错人的性命呢赎出来。简单来说，动物造成的伤害是主人的责任，所以要做出合宜的赔偿。牛既然处死了人，就该为了那人的性命负责。那31到32节呢，说到如果是处死了奴仆或者是婢女要怎么处理呢？如果牛处死了奴隶，就要给奴隶的主人30舍克勒的银子作为赔偿。30舍克勒就是等于340克银子，是一个奴隶的身价。牛要被致死，牛已经负起了流血的罪，所以牛的肉不可吃。那在以色列当中，奴隶依然是人，他的血和任何人的血是一样的，都能够使杀他的担起流血的罪。接下来是33到34节，那是处理别人动物受伤的条例了。说到井啊，水井哦，这个井这个字呢，通常是被翻译为深坑，可能是为了储藏谷物或者是储存水，也可能是作为捕捉野兽的陷阱，或者是作为犯人的监牢。那么这些的深坑呢，是迦南动荡时期的特色，因此也是社会安定的指标。越到后期呢，这种的深坑就越少了。牲畜掉进井里是主人的损失，因着别人的疏忽令牲畜受伤或者是失窃，应该负责赔偿。好，35到36节说到牛如果伤了那人的牛，要怎么评分呢？评分这个价值，神注重公平哦。对于挣扎求存的以色列农民而言，牛死了是不是得到足够的补偿，这个是会牵涉到他是不是能够自由，还是得负债甚至为奴。因此呢，这个条例呢为了能够使双方能够得到公平而定下来。好，我们以上的研究看见神的律例胜过人的律例。神有最完善最标准的典章制度，如今人所定的法律常常是有漏洞的，犯案者呢常常从法律中找空隙，使得案件变为复杂，也让受冤的人呢无处伸冤。因为人不够完美，人所订立的条例总有瑕疵，而神是万有的主宰，是最有智慧又洞察一切的神，神所定下的条例完善可行。听众朋友，研究了神的典章，您是不是会对这位独一的真神更加敬畏呢？让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讨论出埃及记。我是丽文，再会。